们现在觉得阅读啊或是讨论这些东西都是很轻而易举，可是回想过去，因为你知道的不多，然后生命就是资源也不多，你真的不知要如何谈起。
是，
而且我觉得可能现在的教育风也不一样，然后比较鼓励学生多谈，
是，而且天马行空，
真的，
没有问题，
这样，
对，
是只有你这样子，还是别的老师都允许天马行空？
我除非啦，我告诉你，书写的我都 OK， 因为书写的说实在不会占用大家的时间，可是如果比方说我问问题有没有，那小朋友太天马行空离题的时候，我就会提醒他，我们用3分钟时间讲出来哦，来挑战一下，开始，就是要半逼迫他回到主题。对，或者我会跟他讲说，哦，你这个真的很好玩，你下课再来跟我说。对，就是你还是要接住他。
对
对，不要让他觉得说，哦，老师不喜欢我说的东西吗？
是这样。
对，现在有一些会觉得说啊，什么都提创伤，可是我必须要讲，这个其实是很像浇冷水。我们大家回想我们第一次发言的经验。Crystal， 你第一次发言的经验还记得吗？
好像不太记得。不过，对啊，我是觉得在国内比较没有什么第一次没有发言的机。
你有没有发言的机会？
好像也没什么发言，
真的吗？
因为比较害羞。
可是我们小时候都会有说话课，你们没有吗？
有啊，我室友都是被赶着鸭子上架去参加朗诵课，或者
是啊，你这种这一款的一定是那个。
可是那时候就是要克服很多的焦虑跟那个，可是没有，就是没有这样子，真的很畅所欲言那样子，很大胆的分享自己的想法，因为对啊，这种东西。是，老师说是要练习。
对，我为什么这么清楚的记得说话课？因为每次如果隔天有说话课，我都很希望我那一天晚上生病，可以不要去上课。对，真的吓坏了。然后我是整个那种身心症的感觉，就是手脚狂抖。我坐在那边，我都可以感觉我整个椅子像地震的感觉。然后。所以我现在碰到一些这样子害羞的孩子，其实我很能同理。
看看你怎么样退化成一个综艺节目的发言人。
是，我都说孩子你比我以前厉害太多了，你还敢走上去。所以我现在也会安排一个这样大家可以上台的经验。可是我比方说他不敢，我就说你可以找一个朋友陪你。对，就是只要有开始，怎么样的开始都可以，而且那个开始不要太恐怖，因为它可能会阻碍你的第二次机会很久。你会
什么意思？
就是你刚刚有说过嘛，第一次经验太可怕，你要再开始第二次，其实你要花很多时间去克服。
对呀，像从你那种都是被强迫式的，所以你就是觉得。真的很不舒服，然后要克服那个难关，就要等到真的等自己长大，然后有了一些更多的准备跟了解，才能够再面对吧。
是，我理解他的恐惧，所以我可以提供你所有的陪伴跟帮助。对，希望你上去之后觉得啊，也没有那么可怕。
对对。
那我下次可以再来一次。对，那会一次比一次更好。
是
啊，我们还有那种真的很好笑，他们上台旁边有时候会有书童那种陪读的概念。就是有时候他们就说，老师我们可不可以两个，我说好，可以。那两个上去其实都是一个人在讲，旁边那个就是有时候你是你今天的角色是书童吗？他帮他翻，
真的
很可爱，好，很有贡献。你看到这样子的孩子是比较害羞比较退缩的，那就是给他一些机会。我记得我那时候设计一个活动，然后是全班可以参与，可是就是用牌子圈跟叉，就是我会问一个是非题。就是你不用说很多你的观点，你只要选择就好了，或是非题，你就举圈举叉，
最简单的。
对，最简单的。对，然后 然后我再问说，哎，刚刚举有没有举圈的小朋友，你想说一说你的想法、嗯嗯嗯、对，那这时候就胆子比较大的就有机会可以讲、嗯、那你现在还没准备好没关系，你有表达了、嗯、对，我是圈还是叉、嗯、而且没有任何评价、嗯、不是圈对也或是叉对、嗯、没有、嗯、对，只是你会知道这个世界不是每个人跟你的想法都一样。
对，像这样中性、嗯、中性的鼓励事实上是很正面的、哦嗯、不然的话我觉得也是，你要是一开始就等于说贴标签，这个是错，那个是对，孩子也会有压力、嗯、
对，你一开始就去评价他的话，其实 孩子会学习到说每件事都有评价，那他可能以后也会去评价别人，更惨的是他会评价自己、嗯、所以他可能会很苦、嗯、就是做一件事情都要想、哦、我这样子对不对，我刚刚有一个嫉妒人的想法、嗯、好像不对我刚刚好像去做了一件什么伤害别人的事情、嗯、就是你做很多事情都会有很多很多的内心戏、嗯然后自己把自己逼得半死，
哎，可这也是人性的一部分、哦、你要如何这样克服，这样子一个很基本，可是又很原始的一个，
是，
因为我们都这个就是跟随我们的道德观一起来的嘛。你说我做对，我做错，我是不是好像对别人有什么不好的想法？可是如何要？老师要在这方面要如何等于说是告诉他好像不是那么的严重、嗯、是可以有这样子一种情绪、嗯、或是一个观感的、嗯、
我觉得碰到阿德勒真的是我的救赎、嗯、就是他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拿掉比较、嗯、对，你会发现人比人气死人，我们刚刚说的所谓道德感也好或是什么，很多其实你往里面去挖、嗯、其实就是比较两个字、嗯、当然我们说良性的竞争可以造成进步、嗯、对，可是常常跟别人的比较是很难良性，因为永远有人比你厉害，对，所以我们会把它演化成跟自己，就是我们进步、嗯，对，就是我现在处理这件事情，那个进步不一定是分数上的、嗯、我觉得它比较像是质性的。好，我们研究所说那个质性研究，
质
本质的质、啊、对、嗯、就是刚刚跟你提到说我让那个老大，因为他需要分数嘛、嗯、最好我给他评分，可是我给他的分数之后，我会告诉他说，而且我有分各类，我不是直接一个分数、嗯、就是我会告诉你我看中的是什么、嗯、那孩子会觉得说哦，我知道我现在站在哪里，他会比较有安全感、嗯、那第二个会让他有一点慌的就是自我评价、嗯、对，我们人在做自我评价的时候，有时候还会有那种良心的挣扎其实你再去挖那个冰山下面的感受，就是害怕面对自己，我现在在评价自己，其实我就是在看那个我对自我的感觉。
对，这可能也是跟我们是一个集体主义的社会有关系的、嗯、对，在国外你可以看到他们几乎都是以他们基本上是以自我出发，
是，
所以就那种愧疚感没有跟我们一样那么强烈，对、啊嗯、所以这个你要打破这样子一个、嗯文化社会的那样的包袱也是很沉重的吧、嗯、
就我觉得幸好我是一个老师、嗯、因为孩子在这方面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的、嗯、对，因为他的包袱没那么多，不像我们这样一路走来身上背了很多、嗯 对, 嗯、对，所以其实我们在教孩子的同时，孩子也在给你勇气、嗯、对，你看孩子可以进步那么快，真的就是一次两次三次，对，第一次的时候他会有一点胆怯、啊、我这样是不是太不谦虚，我给自己这么高的分数这样人家会不会觉得我骄傲，对，很多很多的评价式的声音会出来，第一次我有跟他谈这一块，对，就是第一个先去理解他的情绪， 对，我觉得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提醒，就是当我们在倾听的时候，第一个不要去否定对方的感受，就是我们常常因为太关心，我们就是对方在悲伤的时候，我们都讲节哀顺变，对不对？就是你不要这么悲哀，对。那对方有负面想法，我们也会说你不要这么想。那个虽然是以爱出发，可是有时候听在对方耳朵里面是一种对他当下情绪的否定，对，就是我没有被理解。我现在这么伤心，你告诉我不要这么伤心，那我这伤心是错的。就是在我们的文化里面确实会把情绪分成好情绪坏情绪，就变成生气是坏情绪，对对，好像你要一直保持正向，那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对
对，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练习去接受，我现在也会有嫉妒，我也会有羡慕，我也会有一些坏心眼，希望对方有报应什么之类的。对，只是因为我们觉察到了，自我觉察到了，就是这个东西其实是会让我自己难受的。对，所以当我有了这个念头的时候，我知道你现在为什么这样想，因为你想让自己好过一点。对，那是不是你以前曾经被这样的对待过？就曾经有人欺负你，对，那我们是好在啦，都没有实现，就是希望什么对方出门被车撞死什么之类的。如果真的实现，自己真的会愧疚一辈子。对，就接纳。对，那当然不可能做到完全，对，可是我觉得就像我们跟爸爸妈妈讲说，不要要求自己每一次跟孩子的相处都是100分的品质，不可能，因为你有你的生活，你不是绕着孩子转的，对，你也有可能有时候没有接住他，对，或者有时候你把你的情绪发在他身上，对，可是当你意识到的时候，请你要去和好，对，其实这也是一种教育啊，对，我们大人也会犯错，对，我现在告诉你我刚刚做得不够好，对，那我不应该把我在工作的情绪，好，爸爸今天怎么了，那你可以，其实孩子很善良，我们常说 对你讲完这个之后孩子还会跟你羞羞。
你如何跟家长做这样的沟通，他们的通常的反应是正面的吗？还是就是，
我现在好像还不至于踢到铁板，
真的，
对，虽然还是会有那种你觉得他这是在说我好吗？因为他就有一次，就是他的孩子是一个女生，小女生，就长得漂漂亮亮，可是拳术高手了，
好厉害。
对，就是另外几个男生可能嘴巴比较，你也知道男生比较皮，对，然后就被那个女生修理，对，然后就是这个女生是动手的嘛，可是现在的自我意识都比较强，这是真的。那个家长比我年轻，那他第一个他看到的是女儿，女儿被欺负，对，所以他就觉得他女儿只是还击而已。然后 还跟我说可以叫对方家长去验伤啊。
真的，
对，然后第一时间也是先接触他情绪，真的被这样子说真的会很气，对，然后我接着我再慢慢告诉他说为什么我会想要给对方那几个小孩就是一个机会，然后不要用这样的方式，因为我们这个社会就会讲到那个正结啊，那是无差别，对，就是我们会希望说传递出去的是善念，不要是恶念，因为到时候共振可能自己会被打到。对，就是大概用这样的方式，因为大部分的人在情绪下的时候其实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不让我好过我也不会让你好过，对，我就是要反击，至少我现在情绪要过得去，对，那你如果可以先帮他把情绪接住，我完全懂你现在多生气，我说要是他对我的女儿这样，他不是这样而已。他不是现在这样而已，就是你一定要去理解他， 对，然后完了之后我再整个讲完之后，然后那个家长他就说，老师你现在让我觉得很惭愧。那当然我会正向猜测嘛，这个家长有被我共振了，有被共振到了。就至少说他那一次是好的，
嗯，
对，结尾是好的，就是两边没有再这样子剑拔弩
张。你也要很理性很冷静，
对，我要很理性，
因为如果双方都这样子情绪交，然后这样 你怎么样拿捏你自己的情绪。
对，我深呼吸。我曾经
氧气哦，
对，我真的曾经有把我妹的情绪抚平了，就是我妹就是碰到一个状况，她就会觉得，为什么每次都要我们让步，对不对？有时候这也是很多好人心里面的那个，
对，
为什么每次都是我
永远的，
对，我永远要低头，为什么？可是我们现在慢慢的知道说，其实你低头或是你道歉不是因为你错，而是因为你比较在乎这段关系，
嗯，
对，所以其实你可以选择不要，对，这是你的选择，你今天希望这段关系是往好的发展，或是我觉得我现在也没有想要这段关系，那我们就到这边就好了，你做好那个界限。我们常讲课题分离，这是你的或是我的，那我可以选择，今天我的身份是一个老师，对，那我希望孩子都不要受伤，不管是身体上或心理上，对，那我就会先放下我自己，最高层次的同理就是这样。
对，你的底线画出来，然后其他的可能就
是是
就
你的重点是什么？
对，
我今天没有要跟你争输赢，我的目标不是家长听我的，
嗯，
对对，你要把目标搞清楚。我觉得很多老师会陷入那种，不管是跟学生的纠纷也好，或是跟家长的纠纷，其实都是在争谁对谁错。
嗯，
对，
只要记得要去争的是千秋，
不是
你是
是，我们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行业，我们重的是人。对，你今天对他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对待也好，处置也好，其实都会影响到他未来的人生观。
对
你今天如果让他感觉说老师是不公平的，
嗯，
或者是老师是针对我的。这个其实都可能影响到他未来，不管面对事情也好，面对人也好。阿德勒其实就是有几个嘛，自我观，人我观，然后世界观，对，就是他这几个，我们说三观，不知道是这三观，我也不晓得。我们理解学生也会透过他的造句，我是什么样的，别人是什么样子的，然后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我要，对，他如果觉得这世界是一个丛林，那他就会变成猎人或是野兽，对，那他如果觉得这个世界是美好的，对，那他就会以美好回应这个社会。
是啊，
刚Crystal 就有说了，他说哎，奇怪，你每次都这样访问别人，那应该也要
对的，
所以他很厉害，非常不露痕迹的
反访问。
对，本节目就是这样。你永远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是在这一集里面，我们大概跟大家说了一下，刚刚说 Crystal 其实他是大概快40岁的时候才出国去念书，三十岁
我是出国念硕士，然后在那边就是替国内的一些出版业翻做一些翻译的工作，可是后来觉得能够到国外一个社会生活经历，天天待在家里翻译也是没意思的，所以我又重新又念了一个，等于说是在国外有这样所谓的手术房科，所以我必须要重新修，几乎要从高中的课再重新修起。那时候已经40岁了，等于说从头再开始。
是，
可是我觉得反正你要是有这个能力，你要不怕苦，
是
就可以继续的走下去，反正
我就觉得你没有试过，你真的不知道。
是，
对啊，那个外面的世界那么大，这个世界的行业那么多，有这么多的人你还没有碰到过，所以都可以给自己一个机会。
对，而且我觉得你现在如果是个年轻人，你真的要好好善用你年轻的本钱。
没错。
对，那你如果已经像我们这样步入那个，其实也可以，
是可以。
对，就像我们前几集跟兰姐聊，哦，她就是去学木箱鼓，对，她去打鼓，就是你以你体力可以。对，我觉得真的身体最重要。所以我也分享过嘛，我那时候一边教书一边念研究所，我发现我没有办法。那当然我也发现我的功课，在那边发现我的功课，就是原来我去念研究所就是要让我看到自己原来是一个完美狂魔。就是我会尤其是碰到文字的东西，其实你会希望它是你自己过得去的。对，所以我那时候交作业真的就是很痛苦。对，然后因为你没有时间，因为一边工作，学校的课还是在教，然后又是日硕，我那时候不是在职进修班，就是不知道哪里来的
勇敢。
对，可是我觉得去走那一招真的超赞的。因为刚刚讲到同理嘛，有时候你知道不等于你做得到。我觉得在那一年里面，就是每个礼拜跟着老师，然后我就发现同理就内化在我的协议里面，不代表我每时每刻每一件事每个人都可以同理，可是就是我不再需要去想说，哎，我现在要同理的话我要怎么讲，而是他自然就让你说出了同理的话，而且你心情也是这样，然后自己吓到，觉得好像你突然灵魂飞升上来看，哎，下面你在，你居然你被老师附身了，就是我们的英熙老师附身了嘛？你怎么可以完全就是这样子站在孩子的角度，而不是一个以前的那种害怕孩子给你丢脸的老师？对，你完全可以体会说为什么孩子那时候会做出这种偏差行为。对，那个就是我的收获。我不一定要去念一个学位，我觉得做事情就是看说你想要什么。而且这个想要好像是要从内在出来的，他如果只是一个做给别人看的，比方我们说文凭，你如果只是要端出一个，哦，我是某某大学毕业或者某某研究所我很厉害或者什么，他其实之后出去工作这个东西它的效能，或许第一关呢，你进这个公司它可以保障你可以进来，可是将来你在工作上面碰到的很多事情似乎不是这个文凭能够给你的。我们刚还没有讲我们那个在西餐厅打工那个例子，他真的就是邀请我说我们全程用英语交谈好吗？
两个人都讲的都是破英文，可是也是戏演的也是很开心啊。
是我们也是用视讯，好，岳阳这样子用英文聊天，那他也是很包容我用一些奇怪的英文。
你学习的很快速，态度又很好。
谢谢老师，态度非常重要。
没错，
对，因为我有内在动力。
对
对，所以就是老师跟爸爸妈妈们好去找到孩子的内在动力，这个就是他学习的钥匙。
没错，
对，我们从小就念那个揠苗助长，有没有？你不要在那边多管闲事拔他，他自己想要长的时候他会长得很好。
是，
也不用怕输了。对啊，现在很多那个斜杠在斜杠的。对啊，他今天想要的时候他很多跑道可以跑。
没错啊。
对，交给孩子。
对啊，永远给自己多一点的机会，不要害怕。
是，我觉得孩子也是，他现在如果犯懒，他现在如果在那边无聊，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对，你就算心里面在着急，你也是要保持一贯平和的态度。 先跟他建立关系，
是
让他愿意把心里的话告诉你、嗯、我们有一句话叫没有一个孩子愿意当坏孩子、嗯、我觉得也没有一个孩子愿意表现无能。我刚刚讲说其实表现无能是最放弃自我的状态，他必然是有一些话说不出口、嗯嗯、对，就好好的让他放心有安全感，对，可以说出来然后一起解决，
对，
嗯，好好等待。
谢谢慧萱老师。
今天我们的那个代班主持人非常的厉害。我觉得就是这种开放的态度了、嗯、那就可以让说话的人很放心，对，就是倾听、啊、然后听到任何刺耳的话都要忍住哦。不要评价。对，就让他说，嗯，我们常讲同理，就是我可以同理你的情绪，可是不代表我赞同。
是的，
我们常被教育说今天我们如果没有管教一下好像我们同意了他这样做、嗯嗯、不是，你只是在等待他的状况好、嗯、对，毛梳好了之后、嗯、再来置入性行销，
这样子
不要管教。好，今天非常谢谢 Crystal， 你看你说的很好、啊、可是 我还有很多疑问。
下次再说。
好，今天我们已经逼出他的极限了。他今天被我骗来淡水，然后一刚开始我们都先接受状态了，然后在他刚刚还在那边喝下午茶的时候，我就默默这边准备。然后我还跟他说哎、欸，录了也不一定要播。所以我告诉你怎么样让你的孩子开始一个学习。对，请给他充分的安全感哦，我们随时可以测哦，对，你不喜欢没有关系，我们先试了，好，那试第一次没有人喜欢哦，我再给他一个机会，我觉得老师赚钱也不容易。就用一些方法或者去理解啦，就是你觉得哪一个地方你不喜欢，
对
对，然后调整，嗯，好，或许可以跟老师沟通一下，
是，
对，希望你碰到的是一个。可是我觉得都可以啦，就是不要急，嗯，就是有时候我碰到一些家长，以前家长会跟我聊孩子现在的老师，嗯，对，就觉得怎么那么难沟通。我的同事都说是我的错。其实
你们标准极高了。
其实我会用另外一个角度跟家长讲、嗯、就是也试着去同理那个老师，对，他会这样子做，当然第一个先听家长讲啦，那接下来我就说嗯，我觉得他可能很喜欢这个学生哦。之前曾经处理过一个老师，就是就家长还有孩子的角度来看是觉得自己被当女佣，
是、
啊、我那个年代也曾经是老师的女佣、哦、所以我可以
小帮手，
对，可是我做的是帮老师洗筷子这样的事情。是不是？然后那个老师可能是请他洗杯子什么之类的、嗯嗯、那现在自己在家都不可能做这种事、嗯、怎么可能让我女儿做这种事呢、嗯、我就说这个老师其实是一个有洁癖的老师，嗯，对，那他可能忽略了孩子会有这样的感受，嗯，对，那他可能第一个时间是觉得全班只有只有这个孩子符合这个标准，对。对，那或许就是让老师如果可以的话，那当然我知道家长应该还是不敢啊、嗯、有时候可能投鼠忌器，那我会基于同事的情谊，嗯，对，我会私底下去，就是不是说这一个事件、嗯、我可能就提我以前的经验，哦，我小时候曾经被我们老师当菲佣什么之类的、哦、就可能用这样子的方式，那老师就说哦，原来小孩子有这种想法、嗯、对，因为对于一些老师而言，你知道很多老师都是精英，他们以前或许也是这样被对待，
对对，
那他们会觉得说哦，被老师当作心腹是无上的光荣、啊、对。对，所以老师也要学习去 聆听不同的学生其实会有不同的感受、
嗯、
对，那当然第一个你要先开放自己、
嗯、
让学生敢跟你说，
对、
嗯、好，希望大家都有一个通畅的关系、
嗯、
美好的关系，
是、
嗯、不管是亲子或者是师生亲师生，甚至你跟你的家人朋友、
嗯、
好，祝福大家，谢谢 Crystal，
谢谢，
好，我们下次再聊，拜
拜。